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重开国门之际，多国对中国实施限制。美国国会新议长将重点推进对北京强硬立法措施。重庆核酸药厂工人抗议欠薪及解雇，与警察爆发冲突。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新攻击。美国学者调查显示，乌俄战争后，台湾人对美国出兵协防台湾信心减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我们首先关注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星期天对乌克兰发动了致命的新袭击，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当中，至少有两人丧生。顿涅茨克州州长帕夫洛·基里连科表示，有一人在巴赫穆特的空袭中丧生，该地区另有八人受伤。他还报告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康斯坦丁尼夫卡的火箭弹袭击。哈尔科夫州州长奥莱·西尼胡波夫说，哈尔科夫地区的梅法镇有一人丧生，该地区的另外两个定居点遭到炮击。袭击发生之际，俄罗斯军方声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射的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军队使用的营房，造成600人死亡，但是乌克兰官员否认有任何人员伤亡。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五说，德国将在春季前的几个星期内向乌克兰提供大约40辆黄鼠狼步兵装甲战车，这是与美国协调的支持新阶段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上星期四宣布，两国将提供强有力的装甲战车，帮助乌克兰击溃俄罗斯的入侵。德国政府发言人赫贝斯特赖特说，将向乌克兰提供的大约40辆黄鼠狼装甲战车足够装备一个营，提供重型装备武器是应乌克兰一直以来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我们把目光转向南美洲。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拒绝接受他在选举中的失败。星期天，卢拉达席尔瓦就职总统一周之后，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冲进了首都的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数以千计的示威者绕过安全路障，爬上屋顶，砸碎窗户，并侵入所有的三座建筑物。示威者中有一些人呼吁进行军事干预，让博尔索纳罗重新掌权，或者将卢拉赶出总统职位。在圣保罗州的新闻发布会上，卢拉说，博尔索纳罗鼓励那些他称为法西斯狂热分子的示威活动。他宣读了一项新签署的法令，命令联邦政府控制联邦区的安全。我们关注伊朗的局势。欧盟对伊朗星期六处决在抗议行动中打死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的两名男子表示震惊。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做出上述表态。声明说，这再次显示伊朗当局暴力镇压平民示威。欧盟再次呼吁伊朗当局立即停止对抗议人士施加并执行死刑这一被强烈谴责的行径。截至目前，已经有四人在伊朗全国抗议中被处决。22岁的阿米尼2022年9月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以来，当局已经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美国国内，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市长表示，该市正在努力确保星期五枪击老师的小学生获得他需要的支持和服务。星期六，市长菲利普·琼斯在该市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几乎不可能想到一名六岁的一年级学生带着上膛的手枪到学校枪击了一名老师的事实，然而这正是我们社区今天正努力解决的问题。枪击事件发生在里奇尼克小学，警方尚未确认这名儿童及其老师的身份。目前这名男孩被拘留，还不清楚他是如何获得枪支的。事件中没有其他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 请不要走开，休息一下，请收听一组中国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由宇宙与您分享一组中国相关新闻。
好的，陆阳。首先呢，我们来看美国国会与中国有关的动态。美国国会众议院戏剧性的新议长选举终于结束，新一届国会呢也随之正式宣誓就职。在历经了15轮表决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7号的凌晨，当选为第118届国会众议院议长。那么麦卡锡上任意味着共和党人将以微弱多数领导美国国会的众议院，所以未来两年中在推进各项立法议程时，遇到民主党人强有力挑战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呢，对共和党人来说，计划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强硬的立法措施却很可能赢得民主党人的支持。共和民主两大政党至少在几个方面是一致的，这包括他们都谋求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化美国军力应对中国威胁，审视北京当局践踏人权的行为，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麦卡锡在国会中期选举去年年底尘埃落定之后，就已经宣布要成立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并且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与此同时呢，在中国国内这两天有视频和照片刷爆社交媒体，重庆一家核酸生产企业的工厂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地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根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生产抗原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等防疫产品的重庆大渡口中原汇集药厂星期六，也就是1月7号出现数以百计的员工聚集在厂区游行抗议。报道引述网传视频称，抗议是因为工资和企业裁员引发的。路透社说，无法立即获得中原汇集对置评请求的回应，不过通过定位技术判断，网传视频的拍摄地点是中原汇集在重庆的工厂。视频显示，警方晚间出动了手持防爆装置的警员维持秩序，示威者也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投掷杂物、桌椅、纸箱等，期间也有救护车到场。视频画面还显示，现场地面有许多疑似检测试剂的杂物。其中一个视频显示，一些特警匆忙后撤，工人一边追赶一边投掷杂物。法新社表示，有关重庆大渡口药厂的消息星期天在微博上看起来已经被审查，只有一个前一天晚上描述抗议是有趣话题的帖子还在，抖音上有关这次抗议的视频也被撤下。而在江西呢，中国官媒星期天报道说，南昌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9人死亡、20人受伤。中国央视引述当地官员的话说，事故造成19死20伤，伤者已经被送医救治。报道说，这起重大交通事故星期天凌晨1点多发生在南昌县幽兰镇 S517 连接线桃岭村路段，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属下的极目新闻报道说，事发时有雾，货车撞上送葬队伍，导致悲剧发生。报道称，一名姓邓的女士对极目新闻说，据她了解，桃园村有人家办丧事，亲朋好友在路边摆路祭，准备次日一早去火葬场。报道还说，这些办丧事的人不料被驶来的大货车撞倒，导致悲剧发生。另外一名姓龚的当地居民说，他和妻子都在参加葬礼，他的妻子在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请您关注一组跟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和报道。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您收听一组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随着一种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亚变异株在全球造成感染激增，更多的国家开始强化入境防疫措施，保护本国民众免受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疫情海啸的影响。彭博社星期天报道，匈牙利加入欧洲国家的行列，将要求源自中国的入境者提交检测阴性证明， 而德国则建议国民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同时，包括比利时、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宣布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的要求。中国1月8号取消疫情边境管控以及费用高昂、最长可达3周的入境隔离。中国和香港通关首日，大批三年来首次得以通关的两地民众在关口排起长龙，尤其是更多的港人通关进入深圳。中国周日也恢复了对中国居民的护照和旅游签证签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天报道，最受欢迎的就近国际旅行目的地是新加坡、韩国、香港、日本和泰国，距离更远的目的地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不过，中港间的通关仍旧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是，当其他一些国家要求源自中国的入境者也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时，中国却抗议说是不可接受和并非基于科学的，并且威胁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天上午率领主要官员到落马洲支线口岸视察首日免检疫通关，对通关第一天运作表示满意。李家超表示，希望口岸数目同人数安排更宽松，政府会观察数天再与内地方面商讨。他表示，不需要任何人数安排的过关情况一定会出现，希望是越早越好。从1月7号开始，中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春运。在过去两年多里，在严厉的清零抗疫政策之下，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经济活动陷入停滞，结果导致春运的萧条。中国交通部星期五预测，今年将有20多亿人在春运的40天中出门旅行，客流量超过去年将近一倍。网友对回家过春节的看法显得比较复杂。有评论说，这是两年多来中国人首次获得旅行自由，可以回去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他们为此兴奋不已。但是还有许多评论说，他们今年不打算出门旅行，担心自己会把病毒带给家里的老人。中国主要的社媒体微博上面的一条评论说，我不敢回乡，害怕把病毒带回去。在疫情期间，中国有大批的农民工滞留在外，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他们如果返乡，很可能会在医疗条件比城市差得多的农村和乡镇，引起新一波更大规模的感染浪潮，从而造成更多的死亡。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2021年有农民工近3亿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一组中国疫情相关新闻。休息一下，与您分享中国重新开放国门之际，许多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限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是跟中国疫情相关的报道。中国从1月8号起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持续了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放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意味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会大增。中国热门的旅行订票网站携程网的数据显示，12月27号，中国政府宣布将放宽入境管控措施之后，在该网站预订出境航班的数量激增了 300%。 然而，突然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中国14亿人口中的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新冠病毒，引发了一波感染海啸。中国新冠病例的激增立即引发国际关注。目前有10几个国家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新冠检测。意大利、印度、日本和美国是首批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限制的国家。美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就本轮席卷全国各地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所提供的数据非常有限。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病中心主任詹妮佛·努佐表示，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在抵达前2天提供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并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努佐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但是考虑到中国疫情的规模及其透明度的突然下降，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国都很紧张， 并试图减缓病毒的输入，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更多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去年12月21号就曾经表示，世卫组织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来了解中国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他12月29号发出的推文说，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正在以他们认为可能保护其人口的方式采取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世卫组织1月4号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提高有关住院和死亡的可靠数据。在中国1月8号重新打开国门之际，又有一些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葡萄牙也加入了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名单，而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葡萄牙的检测要求从星期天开始生效。此外，往返中国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必须佩戴口罩。另一个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泰国要求从星期一开始，入境者需持接受至少两剂的新冠疫苗证明，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并在离境前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不过这些要求并不只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文章，中国重开国门之际，多国对中国实施限制。听众朋友，中国1月8号宣布重开国门，同时国内的疫情依然处在高发期。在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最新的相关新闻和报道。那么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学者调查发现，俄乌战争后，台湾人对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信心减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由美国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长期民调，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发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已经让台湾人民对国际现实更加清醒。大多数都认为，美国在中国攻打台湾时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的现状，避免挑衅中国而引发战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明石主持的团队从2002年开始进行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针对台湾人民在国家安全与财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对中国是否造成威胁，如果中国侵略台湾，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等问题的态度做长期的追踪。牛明石教授向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个团队2022年最新的调查结果。这是在12月9号到14号对台闽地区含金门、连江20岁以上成年人所做的调查，有效样本为1500个。调查结果显示，在乌克兰战争后，无论中国攻打台湾是否因台湾宣布独立而发生，多数台湾人都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而是只会向台湾提供武器。台湾国家安全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德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读了这个调查的新发现和意涵。王德玉说，从调查结果来看，台湾民众对拒绝与中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态度未变，对台湾应该避险，也就是不要正式宣布独立以避免中国攻打台湾的立场也和过去相似。有 66% 的人认为，如果台湾自行宣布独立，中国会攻打台湾。尽管有 73% 的人说，如果不会引发中国攻打台湾，他们赞成台湾独立。但是让王德玉感到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态度明显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即便拜登总统已四度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王德玉说，显然台湾民众看到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盟邦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方式基本上是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避免直接涉入。所以我们从这次民调里可以看出， 有许多民众都认为美国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射入，大概有 35% 到 45% 左右。2022年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其中一题问道，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在四个答案中选择美国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占 44.4%， 其次依序是出兵援助 19.3%， 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 13%， 与什么都不做 12.9%。 下一题，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大陆却攻打台湾，在四个答案中虽然还是以只提供武器占最大比例 34.7%， 但认为美国可能出兵援助的人明显增加为 33.8%， 认为美国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占 10.7%， 以及什么都不做 10.4% 的人比例也有些微降。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民众有三分之一的人，相当多数的人认为我们如果尽力的维持现状不被视为挑衅，那么在中国大陆攻打台湾时，美国出兵援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实际上看到美国如何援助乌克兰的情形后，他们有这种领悟。台湾国家安全研究前一次的调查是2020年10月，当时认为即便台湾宣布独立引发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也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是 53.2%。 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却攻打台湾，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比例是 67.2%。 在这次新的调查中，有一题是台湾应该加强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大陆，还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以避免制造两岸的紧张关系。选择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 63.6% 的人是选择加强军事力量的人 31% 的两倍。对于如果中国攻打台湾，蔡英文政府有没有为保卫台湾做好准备，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没准备的占 48.4%， 要多过于认为有准备的 41.7%。 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团队有多位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所组成，除了杜克大学的牛明石以及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王德玉外，成员还包括爱德菲大学的王维正、威廉与玛丽学院的郑敦仁、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的谢富生、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林泽民以及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王洪恩等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志远与您分享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美国学者调查发现，乌俄战争后，台湾人对美出兵协防台湾信心减低。节目的最后，请您收听两条美国财经新闻简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美国财经新闻简讯。美国最新公布的关键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依然相当强劲，目前距离衰退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服务业在去年最后一个月出现大幅度下滑，增加了衰退的风险。市场对这两项矛盾的数据似乎做出了乐观的解读。美国劳工部1月6号公布了去年12月的就业报告，报告说该月美国新增工作岗位为 22.3 万个，超出了专家的预测。与此同时， 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 3.6% 下降到 3.5%。 在这些重要数据公布的当天，美国股市出现了近期少有的大幅度上涨，反映出投资人对市场前景的信心有所增强。在另一方面，美国大企业大举裁员继续成为美国市场的关注焦点。电商巨头亚马逊近日宣布裁员 1.8 万人，超过了分析师1万人的规模，这是亚马逊1995年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而拥有73541名员工的美国大型云软件公司 Salesforce 近日也表示准备裁员至少7000人。日经新闻星期五发文说，2022年美国科技企业裁员人数超过15万人，处于历史高水平。文章说，科技企业都在着手调整业务，被迫以超过预期的速度转换业务扩张路线，这可能会成为行业势力版图发生新变化的契机。听众朋友，以上是两条美国财经新闻简讯。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议会腐败丑闻加剧，官员们说将寻求解除另外两名被控接受卡塔尔贿赂的议员的豁免权。卡塔尔警告说，调查会影响欧洲与卡塔尔之间的经济关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意大利议员科佐利诺和比利时议员塔拉贝拉是震动欧洲议会腐败丑闻的最新嫌疑人，两个人否认接受卡塔尔贿赂。经过一年的调查，比利时警方上个月搜查了欧洲议会成员和前成员的办公室和住家，他们发现了大约160万现金。警方说，在欧洲议会副主席希腊议员凯利的家中找到15万8000美元，他被控接受卡塔尔的贿赂。比利时联邦办公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范德伊瑟12月13号对记者说，贿赂的目的是为欧洲议会能够做出有利于卡塔尔的金融与政治决定。欧洲议会2022年12月投票剥夺凯利的副主席职务，欧洲议会共有14名副主席。凯利在世界杯举行前访问了卡塔尔，并在11月的议会辩论中强烈支持卡塔尔，还指责批评者虚伪。凯利11月21号说，今天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确证明体育外交能够实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变革，激发阿拉伯世界的改革。我本人说，卡塔尔是劳工权利的领先者。德国欧洲政策中心的沃尔夫说，有更多的要求对近期针对卡塔尔的政策决定重新审议。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个月有对卡塔尔公民的欧洲与欧盟签证自由化的立法程序，显然卡塔尔试图对自由化决策施加影响。这个立法已经通过，由于目前的调查，该立法已经停止了。卡塔尔否认试图贿赂欧盟官员，并警告说与欧洲的关系正在受到影响。德国和比利时都签署了购买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协议，试图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卡塔尔驻欧盟使团上个月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法律程序完成之前就试图实施此类歧视性的限制与卡塔尔对话与合作的决定，会对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以及全球能源的讨论产生负面影响。沃尔夫说，卡塔尔对欧洲在卡塔尔上个月主办世界杯期间的人权和平等法律的批评感到愤怒。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还影响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议题，这个议题最好与世界杯或其他政治议题分开，但是我认为双边关系能够克服这个阶段，因为这符合他们合作的利益。欧洲议会主席梅措拉上个月警告说，刑事程序在毁坏对欧盟的信任。梅措拉说，几年才能建立，但是瞬间就会毁掉的信任需要重建，这个工作现在开始。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